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宁夏法轮功学员栾宁原来在宁夏劳动人事厅教育中心任副主任，被非法判十年刑期，并勒索罚金100,000。银川市中级法院4月16日下达判决书。此前2月14日，银川市中级法院非法对栾宁开庭。银川市检察院构陷栾宁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当庭律师指出，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都是人为制造的。
河北保定市定州市法轮功学员古明龙2018年7月因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定州市公安局绑架构陷，2019年2月底被定州市法院非法判刑5年，现被非法关押在唐山某监狱。
黑龙江哈尔滨法轮功学员赵林粘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6年。2019年4月26日，家人去南岗区看守所存钱，被告知人不在看守所了。后经多方查找，最后得知赵林现在哈尔滨呼兰监狱集训队。
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67岁的法轮功学员侯立凤被非法判刑2年，勒索罚款10,000元，被转到哈尔滨市女子监狱，检查身体时发现异常。结果是恶性子宫癌，已无法医治，于2019年3月1日回到家中，4月28日离开人世。侯立凤离世的第二天，依兰县法院向侯立凤老伴要10,000元罚金，威胁说他的罚金还没有交，人不在也得交，如果不交就拘留你。
辽宁省锦州市法轮功学员邵明刚多次遭中共当局迫害致生命垂危，在不断的骚扰恐吓中，于2019年2月17日含冤离世，终年62岁。邵明刚于2016年3月4日再次被绑架，被迫害导致血压高达240，3月28日被非法判6年，关押在沈阳东陵监狱。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甘肃省原一级警官陈仲轩被非法关押近5年。甘肃省会宁县法轮功学员原一级警官陈仲轩2014年9月19日再次被绑架构陷，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2015年4月7日被劫持到兰州市大沙坪监狱。陈仲轩男，53岁，毕业于甘肃警察学校，曾任职于会宁县公安局一级警官。陈仲轩有幸修炼法轮功后，全身所有的病都奇迹般的消失。他工作认真，踏实能干，曾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2011年9月，陈仲轩和妻子韩秀芳向当地中川乡民众讲真相时，被会宁县国保大队绑架，妻子被非法判刑，陈仲轩被迫害流浪在外。由于陈仲轩曾经任职警察，甘肃省公安厅调动专案组参与此事，也在全国范围内非法通缉陈仲轩，从此他有家难归，流离失所3年。2014年9月，白银市国保大队伙同会宁公安局，出动几十个警察将陈仲轩的临时住所团团围住。2015年2月，陈仲轩被白银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当年4月，陈仲轩被关入兰州市大沙坪监狱，监狱一直不许家人会见，直至陈仲轩被非法关押了1年。才在家人的强烈要求下允许见面，但是仅仅说了几句话，电话就被强行挂断。六监区教导员刘平川警告家人，你们要做陈仲轩的思想工作，不该说的话不要说，不许提及关于法轮大法的一个字。目前陈仲轩在兰州市大沙坪监狱的情况不详，希望社会各界善良人士关注陈仲轩的情况。
分享走出忧郁症的秘诀。沈阳青年宋雨岑遭绑架。辽宁省沈阳市24岁的小伙子宋雨岑因修炼法轮功摆脱了十几年的忧郁症。当他把自己的幸运告诉其他病人时，2019年3月29日却遭到中共警察的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4月22日被构陷到和平区检察院。 宋雨岑的忧郁症病史已有十几年了。2006年，宋雨岑的爸爸突然得脑血栓，成为三级残疾人，他妈妈也从国企下岗。家庭的灾难让当时11岁的宋雨岑开始自卑，慢慢不愿和人沟通了。上大学因专业不如意，他更加抑郁。学校的心理医生给他做过很多次心理疏导。2017年，宋雨岑从大连理工大学毕业后，因找工作又被骗了4万块钱，这些让他更加痛苦，抑郁症变得严重。2019年1月底，宋雨岑工作的最后一个公司，因为他不能胜任工作，终止劳动合同，怕他出事，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回家。宋雨岑用了很多办法来摆脱抑郁状态，但都解决不了。他曾多次要自杀，要离家出走，无奈的状况令全家人都陷入痛苦中。在绝望中，宋雨岑想起小时候姥爷告诉他法轮功的美好和神奇，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很快他说话正常了，不再想死了，他终于摆脱了抑郁状态。2019年3月29日，宋雨岑在沈阳医大医院向病人讲法轮功真相，遭护士恶告，被保安带到保安室并报警。3月30日，宋雨岑被沈阳市和平公安分局警察关入和平区看守所。宋雨岑被绑架已经一个多月了，家属多次去和平分局找办案警察张新赤问，我们孩子到底犯了哪条法了？张新赤也说不明白，解释不清。
广东省珠海市仍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目前，广东省珠海市已知仍有8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其中7位被非法判刑2至5年，有6人被非法关押在监狱，2人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广东林艳梅被迫害致高血压，聘请的律师被抓。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区法轮功学员林艳梅被非法构陷关押半年，被迫害致高血压，聘请的维权律师陈家红4月29日被抓，警察抄走了关于林艳梅一家三口有关资料。2019年4月25日上午，林艳梅的家属聘请的广西维权律师陈家红再次到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林艳梅，得知林艳梅血压飙升90-190。同日下午，家属陪同陈律师到茂南区法院递交了律师介入维权的所有手续，并阅了卷。近来，林艳梅每天早上起来人很晕，记忆力、注意力等衰退，身体整体健康状况下降，令她的家人十分担心。4月29日，林艳梅的家属想联系陈家红律师与另一位维权律师到茂名见面，得知维权律师陈家红在当日上午被抓，警察抄走了林艳梅一家三口的卷宗和有关资料，这令林艳梅的亲人十分不安。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6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坚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84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传播425真相的成果，大陆来稿。4月20日左右，我们看到明慧网增载了关于纪念42520周年的彩图和文章后，马上开始制作资料，之后在我们这个有5000人左右的大社区开始传播。在4月22日、24日和25日，我给物业和保安的两个主要的大门送去了内容很全的真相资料袋和照片，又在大社区各个业户能看到的地方都留下了真相大中小的照片和资料袋，在师父保护下3次都顺利往返，我想放到哪里都可以做到，一切正常。这个大社区的生命真是很有福气，总能及时的看到大法在全世界震撼人心的正法弘誓。大社区的人们也在关注挂出来的真相照片和放的真相资料袋， 我看到真相资料刚被挂到树上，就被业户取走了。昨晚，我刚放到铁桌子上的真相资料，就被过路的女士装包里带回家了。第三批的资料，保安也看了几次了。
明真相的世人越来越多。大陆来稿。2019年3月26日，我和同修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当我们走到某村时，村里的人看见我们就把我们围上了。有的说，你们很长时间没来我们村了，这次给我们带来什么大法真相啊？有的说，你们上次给我们的大册子和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都看完了，这次我们可真明白为什么要三退了。这共产党干的坏事太多了，老天早晚得灭他。还有的人说，没有做过三退的赶快退出来，保个平安顺当，全家都有福报。一个人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接着就一个接一个的跟着喊法轮大法好。听到明真相的世人发自心底的喊声，我们真的为他们得救高兴啊。有几个没三退的也做了三退，他们也得救了。离这几步远有一位男士骑着电动车带着妻子就停那不走，听着我们讲大法真相，也听到了百姓的心里话。这位男士有40多岁，看样子像个当官的。我们正犹豫着要去给他讲真相，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就见那个男士大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连着喊了好几声。我们走到他跟前，他说，大姨，我是个党员，给我退了吧，你们讲的话我都听到了，也明白了。他又说，把我妻子也退了吧，他入过团队，退了让他也保平安，有个好未来。接着他又说，大姨，你说的对，三尺头上有神灵，顺天者昌，逆天者亡。这共产党宣传无神论和天斗，什么样的坏人都有，什么坏事都敢干，共产党是要不行了。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师父。说完他骑上电动车带着妻子，一边骑一边喊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大庆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彭志立遭报猝死。2019年5月1日长假期间，黑龙江省大庆市公安局原国保支队政委彭志立猝死在大庆家中。两天后，他妻子也在山东家中突然死亡。彭志立家中有好几处房产，短短的两天时间内，夫妻二人先后猝亡，这让彭志立的警察同事和亲友都感到震惊。彭志立生于1955年，自2005年或更早，直到2015年退休前，任大庆市公安局国保支队政委。从1999年7月开始，大庆市国保支队一直是中共在大庆地区残酷迫害法轮功的急先锋。在1999年7月至2013年5月20日，透过民间途径能够传出的有名有姓、能够具体核实的被迫害致死的大庆地区法轮功学员就有90位。彭在任期间，大庆地区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了极为残酷的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不断上演。作为政委的彭志立自然难辞其咎，不仅本人遭受天谴不得善终，其妻也受其牵连意外死亡。
看真相视频，明真相得福报。大陆大法弟子新明整理。为了让那些没文化、不识字的世人明真相、得救度，最近我们地区的一些大法弟子自己购买了市场上流行的视频机，俗名看戏机，把诸如明慧十方、明慧焦点、我们告诉未来、风雨天地行、九评共产党、真实的江泽民及新唐人电视台的一些大法真相视频拷贝在 U 盘里或是内存卡里，借给自己常人的亲朋好友看大法真相。真相视频有声有色，形象直观，很多人看了这些真相视频，改变了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看法，特别是很多人身心受益，多年的疾病减轻了或是痊愈了。这些明真相得福报的民众纷纷表示感谢大法的救度之恩。一、 练法轮功的还有这么多大人物。很多人看了大法真相视频，特别是法轮大法在世界上的红传盛况，一些人惊讶地说，原来练法轮功的不光是一群老头老太太啊，还有这么多大人物，在世界上又有这么大的影响。大法在人们心中被邪党抹黑的形象改变了，很多人开始对法轮功和大法弟子刮目相看，开始表达敬重。二，你们这法轮功真神了。一位同修把视频机借给自己的妹妹看真相视频，这位同修的妹妹患有严重的失眠、关节疼痛等各种疾病，平时右胳膊抬不起来，用右手拿碗吃饭喝水都需要用左手托一把。看真相视频没三天，同修的妹妹打电话说，你们这法轮功不练功也管事呀，我的失眠症好了，从看真相第一天就能睡觉了，我的右胳膊也能举高了，现在全好了，你们这法轮功真神了。三，大家快来看法轮功小电影，这太好了。一大法弟子在集市上见到两个自己认识的人，就把视频机借给他们回家看法轮功真相。三两天之后，这两个人就找那位大法弟子说，这法轮功小电影太好看了，我们可开了眼界了，我们好像从梦中醒来一样，赶快给我们请法轮功的书看，我们也练法轮功。在这位大法弟子引导下，这两个人顺利地走入了大法修炼。四，法轮功真相救了我的命，你们也快看看吧。一位大法弟子把视频机借给一位患有严重糖尿病的农村妇女。三四天的时间，这位农村妇女跑去找这位大法弟子，神了神了，我看了两天法轮功小电影，就感觉我的糖尿病好了，不难受了。我去医院检查，原来的18个加号变成7个半了，我吃了多少年的药也没好得这么快，没想到看了两天法轮功小电影我就好了。他感恩兴奋，拿着大法弟子借给他的视频机，挨家挨户地告诉本村的乡里乡亲，法轮功真相救了我的命，你们也快看看吧。五，我要不学法轮功，这辈子算是白来了。当地一家发廊厂的厂长，由于整天忙于事业生意，弄得身心疲惫，心力交瘁，满身是病。一位法轮功学员把自己的视频机借给他看大法真相视频，结果他还没全部看完 U 盘内的真相内容，就感觉自己身上的很多病减轻了。法轮功在海外红传的盛况和大法弟子修炼中出现的神迹，使他看后激动不已。他和法轮功学员说，哎呀，感情全世界的人都在欢迎和支持法轮功，世界上那么多大人物都在练法轮功，我要不学法轮功，这辈子算是白来了，我开厂子挣这么多钱干什么，生带不来，死带不去，保住人身，修成正果才是根本。你们现在就给我请本大法的书，请一张大法师父的像，我要给大法师父烧香磕头，我也要修炼法轮大法。后记，我们地区是半山区，本来经济条件就不好，加上中共邪党篡政后推行害人的社会主义，搞政治运动，搞得我们这里的人家家还是不富裕。很多人想看大法真相视频，但自己买不起 DVD， 特别是老年人，甚至连电视都买不起。大法弟子想到了这些，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一点钱买来视频机，借给这些家境不富裕的世人看真相视频。很多人看完真相视频很是感动，和大法弟子说，真得感谢你们大法弟子，我家没有电视机，更没有 DVD， 我又买不起视频机，你们为了救我借给我视频机，连看真相的视频机都给我准备好了，你们真是想得太周到了，你们真是太用心了。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谁给法官量刑？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在中国大陆，法轮功被迫害20年了，大法弟子一直坚持着自己的信仰，按真善忍做一个好人。从家庭到单位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的良知善念在一点点复苏着，他们对法轮功有了正面的认识，正确的认识。但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一直被操控着对大法弟子判刑，对一群没有违宪、没有违法、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善良无争的大法弟子判刑，把他们送入监狱。而且被判刑的大法弟子年龄越来越大，刑期也越来越长。大家知道，善恶有报的天理从来都没有变过，作茧者自缚也从来都是这个道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人的一生到最后只剩下一个善恶簿，那不是别人给你写的，是每个人自己写上去的。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中，每一场对大法弟子的庭审时，都会有一个庭外庭，一定会有一个书记员在如实地记录着每一个细节，绝不会有半点遗漏。对没有违法的人的审判，也是对法官自己的审判，法官对大法弟子的量刑的依据，那些讲法轮功真相的资料，无疑都将成为法官违法的量刑依据，无可辩驳。真心希望各位法官去看一看那些真相资料，轻落你们的法锤，对自己下手别太重。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